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以斯拉记的真理。今天是第二集的课程。在上一集的内容当中，我们看见上帝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跟耶利米的预言，他兴起古列王，这个原本是安山这个小国家的国王，那在短短的20几年当中呢，就成为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他打败巴比伦帝国，而且上帝赐给古列王一个很聪明的头脑，他想出争取帝国里面各个民族的新的政策，就是让这个帝国当中的各个民族，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回到他们原本祖先所居住的故乡，而且可以重建各个民族的这个神明的神庙。那而且上帝还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那一即位呢，就立刻下诏书通告全国施行这样一个新的政策。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不单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他也继续掌管人类的历史，我们人类的历史呢，都在上帝的计划的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透过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五节跟第二章呢，我们来看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听到这样一个诏书的时候，他们到底用什么东西来回应上帝为他们预备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从被掳之地呢归回到犹大，归回到耶路撒冷呢？我们先来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5到7节，这边说，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上帝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当古列王下诏之后，有些犹大人跟便雅悯人，这个主要是一些过去属于南国的两个支派的百姓，加上呢祭司跟利未人呢，他们过去也是在耶路撒冷来侍奉上帝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决定回到犹大，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耶和华上帝的殿。那这边1章6节提到他们四围的人，他们指的是谁呢？他们就是指这些愿意回到故土的犹大跟便雅悯支派，还有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四围人是谁呢？圣经没有解释的很多，但是我们想有两种可能性，可能包括两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决定呢继续留在波斯帝国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呢没有回到犹大地区，不过他们也希望更用各样的资源呢来支持这些愿意回到故土的犹大人呢，他们去重建耶和华上帝的殿。那另外呢，也很可能其他人，周围人包括谁呢，就是帝国当中呢其他的民族的人，他们可能是这些决定要回到犹大地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朋友，他们的左邻右舍，他们社区当中的朋友，或是他们工作上来往的客户，他们基于呢过去交情朋友的关系的缘故呢，他们也决定送礼物给这些人。那这边四围的人呢，他们的捐书呢非常的慷慨，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金银，包括一些其他贵重的一些器物，这些金银跟器物呢都可以供给他们呢在回国的旅途跟回国做建设之用。那这边也提到牲畜，可能是在回国的途中呢让一些人可以骑乘。这一切的馈赠呢，对这些愿意回归到犹大耶路撒冷呢都是很有帮助的。此外呢，这边也提到他们为建造圣殿呢献上各种甘心奉献的礼物。接下来他提到古列王呢把耶和华殿里面的器皿拿出来，我们提到古列王的帝国政策呢，就是把被掳来的神像呢还给这些被掳的民族，容许他们回归他们的本土呢重建他们的神殿。那因为犹太人他们没有用金银做的或是用宝石所装饰的神像，所以说呢古列王取而代之还给他们什么呢？就是过去呢圣殿当中所用的器皿。这些器皿呢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毁坏圣殿的时候从圣殿掳掠来成为他的战利品的。那古列王呢吩咐掌管王库的官员 米提利达呢，把这些器皿呢交还给这些愿意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犹大百姓，然后由当时的犹大首领呢色巴萨负责点收。这样的记载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历史的事件的叙述，说明古列王新的帝国政策跟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呢，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可以回归故土，而且有些人呢也采取了移民回到犹大的行动。但是呢，如果我们熟悉出埃及记，我们会发现以斯拉记当中有些用字遣词呢是刻意用跟出埃及记一样的用字跟遣词，所以以斯拉记作者这样的写作笔法呢，它背后一个非常深的含义。什么含义呢？就是以色列人从被掳到巴比伦的各地呢，现在可以归回到犹大地呢，这是第二次的出埃及的行动。当年上帝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前往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得地为业，这是历史上呢第一次出埃及的行动。而这次呢，波斯王古列下诏，让在波斯帝国各地的犹大人呢，可以选择自由的回到故土，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第二次的出埃及的行动。其实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呢，这样的出埃及行动呢不计其数，不止这两次，那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之后呢，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出埃及行动，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欧美的各个国家呢回到巴勒斯坦，然后在1948年呢重新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上帝，而且他不单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拯救我们，当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败坏呢，我们又重新被过犯所胜，被仇敌魔鬼所辖制捆绑不得自由的时候呢，他还是乐意再度拯救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回归归向上帝，他就一而再呢再而三的拯救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上帝要再次带领我们出埃及，离开这个世界的王撒旦的奴役跟捆绑，上帝要帮助我们呢享受在真理当中的自由。这就好像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1章10节所宣告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呢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呢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上帝是那位一而再再而三拯救我们的上帝，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上帝，上帝就再一次拯救我们从被掳之地呢归回。好，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是，当我们要回应上帝荣耀的呼召的时候呢，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那上帝兴起古列王，为了完成他对自己所拣选的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拯救的计划，但是古列王下诏让犹太人呢可以回到犹大去呢，归回耶路撒冷呢，他的诏书呢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古列王没有颁布新的政策，过去犹太人呢想回归故土，回到他们故乡呢，他们只能期待，没有机会。那现在古列王颁布了一个新的政策，犹太人有可能也有机会可以回归故土，但不是每一个人都选择回到故土，只有一部分犹太人选择回到故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我们可以稍微算一下他们从被掳到归回的时间。即使是犹太人呢在巴比伦时代第三次被掳到外邦，那他们第一次呢被掳到这个外邦呢，到古列王下诏呢将近70年的时间，那到第三次被掳呢，到古列王下诏呢也将近50年的时间。所以呢，不管他们是在第一次或第二次或第三次被掳，在五六十年的时间呢，其实不算一个短的时间。那犹太人呢已经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怎么样定居50-60年以上，那我们就算这个第三次最近的一次被掳的年龄来计算。所以如果他当时呢第三次被掳，犹太王国的时候被掳，他是1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到现在古列王下诏呢，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家。如果他被掳的时候是3岁的小孩呢，现在他已经超过50岁了。所以凡是呢曾经住过犹大故乡的犹太人呢，现在怎么样，他们已经年纪老迈，可能有些人走都走不动了。而那些50岁以下的人呢，他们从来呢没有在犹大这个地方呢生活过一天。那个地方是什么呢？那个地方是他爸爸或他爷爷的故乡，他自己呢没有任何的印象，没有任何的情感。 那接下来呢，如果他们要选择回归犹大呢，还有一些很实际的一些问题要考虑。不论是巴比伦或是波斯呢，当时的所在地呢，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整个帝国呢最繁荣、最文明、最进步、最富庶的地方。而犹大呢，耶路撒冷这个地区呢，已经荒凉了将近50年，那没有任何的建设。过去呢，在战争当中被破坏的废墟呢，可能几十年都没有清理过，各方面的生活条件都非常的差。以色列人呢，被掳到巴比伦的头几年呢，可能非常的辛苦，因为是寄人篱下，而且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的资源跟人际关系的网络可以依靠。但是经过几十年之后呢，其实这些犹太人的生活呢，已经大大的改变，他们在巴比伦的生活已经大幅度的改善。例如呢，但以理曾经做过三朝的大臣，然后呢，以斯帖曾经贵为王后，莫迪改当过宰相。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赛亚记的2章呢，64到65节，他这样说：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呢，他们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所以呢，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有42,000多，但是他们带了多少的这个仆人回去呢？有7,000多个仆人。我们算一算这个比例呢，大概每平均6个犹太人呢，他就会有个仆人来服侍他们。然后呢，他这边提到呢，有歌唱的男女200人。这边歌唱的男女呢，不是指圣殿的敬拜侍奉的人，而是呢这些这个唱当时的流行歌曲的男女歌手。所以呢，这个表示他们这些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是相当富裕的。然后我们再看他们带回圣殿的这些大量的捐献，这些都是他们经济能力很良好的一个佐证。所以说呢，这些回去的人其实他们是相当富有的。那我们可以将心比心，稍微想一下，如果呢要请你从一个很繁荣很进步的一些地区考虑移居到一个很荒废落后没有建设的地区，虽然那个地区曾经是你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但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呢，你会不会采取移民回去的行动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很实际的一些家庭的因素来考虑。好，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我们自己是50岁以上那些以色列人，可能呢你曾经这个小的时候住过这个犹大，甚至住过耶路撒冷，你很怀念你的故乡，你要落叶归根，但是呢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对你的故乡呢一点认同感都没有，他们觉得他们故乡是哪里，就是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你还是决定一个人回归故土吗？接下来如果你是30、40的犹太人，你很想完成你父母的心愿，你很想陪伴他们移民回到这个犹大，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你也知道呢，这个回到犹大之后呢，那地方是非常落后的，不见得呢有什么工作机会，你也不知道要靠什么东西来维持你的生活，还是有你的孩子的教育问题要怎么办呢？然后他们会适应那个各个方面条件都比现在环境落后很多的地方吗？这些都是当你认真考虑要采取移民行动的时候所会面对的一些很真实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在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就是要我们呢跟主耶稣基督同得荣耀。不过当我们要回应上帝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荣耀呼召的时候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为了把他们塑造成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但是在前往迦南美地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要先经过一段艰苦的旷野的历程，而且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要跟迦南人征战才能够得地为业。所以得到美好的应许之地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同样，当古列王下诏之后，容许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回到他们祖先原本居住的地方，选择回到耶路撒冷呢，回到犹大地呢，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要放下了他们很熟悉的环境，然后呢安稳舒适的生活，回到一个百废待举的地方重新开始，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十分美好的，但是我们要得着这样的应许呢，我们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国家彰显出来呢，我们也必须愿意付代价。 我们才能够经验到上帝的应许呢丰丰富富的实现在我们的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以斯拉记的第二章，这一章呢很长，总共有70节。那如果我们一节一节读呢，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枯燥。那这章呢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被掳归回者的名单。因为一节一节读会很枯燥，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把这章呢分成几个段落。首先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呢，记载的是带领百姓归回的领袖，主要有所罗巴伯跟约书亚。所罗巴伯呢是耶雅金王的孙子，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当时的犹太的政治领袖。那约书亚呢是当时的大祭司，是当时的宗教领袖。而接下来第二章的后半到35节呢，记载的是以色列的平民百姓的名单。它主要呢有两个方式来记录。第一个方式是照着他们的宗族，例如以斯拉记的2章3到4节，他说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那另外一个呢是照着他们祖先被掳之前呢所居住的城市来记录的，比如说在2章21到22节，伯利恒人呢123名，尼陀法人呢56名。如果用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名词来说呢，就是按着宗亲会或者按着同乡会的方式呢来辨认他们的归属。接下来的36到39节呢是祭司的名单，40到42节是利未人的名单。那祭司跟利未人呢都是在圣殿当中呢专职的服事人员，所以圣殿重建之后呢需要祭司呢跟利未人呢来负责带领献祭跟敬拜。那43到54节呢它是尼提尼的名单，也就是殿役的名单，他们是圣殿当中呢最基层最低层的这个侍奉人员。那55到58节呢是所罗门仆人后裔的名单。那这些人呢，尼提尼跟所罗门仆人呢原本都是战俘的后裔，他们呢专门从事出众劳苦的工作。这两批人他们的祖先呢都不是以色列人，但他们呢是受了割礼的外邦人，他们呢长久居住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后来也成为以色列当中的一份子。对他们来说呢，他们要选择归回犹大耶路撒冷是非常不容易的决定，因为他们在整个以色列社会地位当中是比较低的，他们继续留在巴比伦呢会有比较好的发展。所以这是当时的这个名单。然后呢接下来的59到63节他提到一些不明族谱的人，其实在战乱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些年幼的人呢跟父母失散了，他们不知道自己身份的相关背景，或者有些人呢在外邦当跟异族通婚，都有可能造成他们没有清楚的身份的证明。然后64到67节记载回归者的总数，然后68到70节呢是提到他们所带回来的礼物。以色列人是非常看重族谱的，因为这表示他们的血统跟他们信仰的纯正，跟他们产业的继承呢有关系，而且跟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他们是否属于立约群体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有哪些人的名字呢被记录在这份名单上面呢？是那些回应上帝的呼召，愿意付代价从安稳舒适的环境回到这个残破不堪的耶路撒冷参与重建圣殿工作的人们。至于那些留在巴比伦的人呢，他们名字在这份名单上找得到找不到，他们的名单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份名单显示呢，每一个归回的人呢都被数点，每一个归回的人呢都被上帝所纪念所知道。各位弟兄姊妹，当年上帝激动古列王，他下诏让犹太人可以归回故土，上帝也激动所有的以色列犹太人。而当年呢有42,360名的以色列人跟归化以色列的外族人呢愿意回应上帝放在他们心里面的感动，他们采取实际的行动呢归回到犹大，回到耶路撒冷。上帝有些时候会透过环境，透过一些事件，透过一些人跟信息呢把负担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上帝感动我们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只有感动却没有行动。我相信当年有些犹太人呢一定是一开始听见古列王下诏之后呢，他们心中充满了感动，他们也要想到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一想到那些很实际的困难， 哎，他们的工作怎么办？他们的产业怎么办？他们的孩子未来怎么办？一想到这些实际困难呢，他们最后就打了退堂鼓。那这样的人呢，他们的名字是不在这份上帝所纪念的名单里面。或许呢，他们也不是不想回去，他们只是想呢先观望一下，看看回去人怎么样，回去人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发展，然后他们再做决定。如果这些移民回去犹大人呢，诶，他们有好的发展，他们就可能考虑怎么样也跟进，也移民回去。如果呢他们回到犹大地呢，生活非常的艰辛，待遇非常的不好，那他们可能会很庆幸他们当初非常的谨慎跟保守。但是我们从后面以色列的记载看到呢，诶，从这一次的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带领的归回，到下一次大批的归回，以色列带领的呢已经是8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人一等就等到什么呢？这人一等就等到死亡。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请问不知道你希不希望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呢？当然希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会被上帝拣选呢？这个被选上到底是由谁决定呢？其实呢，上帝的呼召是对每一个人所发出来的，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上帝那个救恩的呼召呢，是对世界上每一个人所发出来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上帝说我不呼召你，我不拣选你。但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回应上帝恩典的呼召。所以有没有被选上呢？其实最后归根究底是谁的决定？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如同古列王下诏书之后呢，每个犹大人呢都可以选择要不要回到故土，但是最后只有那些采取行动回到犹大、回到耶路撒冷呢，诶，只有这个第二章的这个4236名的以色列人，跟这些归化以色列人的尼提林呢，跟这些所罗门仆人呢，他们的名单呢是被记在这份册子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呢，在上帝那边有一些册子，有一些不同的册子，那会记录一些很重要的人跟事物。在旧约圣经的最后卷书马拉基书3:16，他说，那时呢，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呢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呢在他面前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呢就可以得救，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怎么样，但是我们的一生呢，我们有所作所为呢，有多少呢是盟主可以纪念的呢？是可以被记在上帝册子上的呢？那就看我们呢，愿不愿意在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我们愿意采取行动去做呢上帝告诉我们呢要做的事情。我在说，上帝记在他册上的呢，是我们真实呢所采取的行动。如果呢，我们只有心里面想想没有行动，或是我们只有嘴巴说说没有行动，那这些呢在上帝的册子上是找不到任何记录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唯愿呢你跟我的名字呢，我们都还有我们一切的努力呢，都可以被记录在上帝的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点时间呢，我们可以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恳求呢上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想一想，上帝最近呢有没有把一些感动、把一些负担呢放在我们里面，或者是透过圣经的话语，或者是透过环境，或者呢透过一些新闻的报道来激动我们的心，或是透过一些家人或一些弟兄姊妹的提醒跟分享。那你知道呢，这个是上帝在你心里面的感动。但是我现在要大家思想的是，你有没有采取行动呢？还是你有感动呢？哎，你想等一等，哎，这个再等一下，哎，再等三天，再等三个礼拜，再等三个月，再等三年，可能你一等呢就是30年。有些事情呢错过了这次机会还有机会可以补救，可是有些事情呢错过这次机会呢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再补救。所以我鼓励你呢尽快采取行动来回应上帝在这个时刻呢给你的感动。我相信呢你那个及时的行动呢会被上帝所纪念，会被记在上帝的册上。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又掌管人类历史的主。谢谢你邀请我们跟你来同工，让我们在你荣耀的国度的建造当中有份。
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勇敢的跨出信心这一步，付代价来回应你已经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主要让我们是成为一个有行动的人，好在我们一切所做的都可以被记在你的册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阿们。